不用欢迎啊，咱们在主内不欢迎。今天我们分享十字架上的耶稣。常常有朋友跟我一起谈到信仰的时候，他们会发出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信仰跟其他的不一样，耶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但是呢他没有把我们拯救了的时候呢，他自己先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才33岁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耶稣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有的朋友说，基督教如果说还有一些感染力的话，就是因为他的创办人耶稣太不幸了。我们最近我想很多人看过《耶稣受难记》这部电影，把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非常血淋淋的表现出来。在这部片子里边我们看到了当一个人钉十字架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虽然我们读圣经，我们对这个故事非常熟悉，但是当我们第一次亲眼去亲临其境的去看一看这个钉十字架的过程，我们还是不寒而栗触目惊心。有人说这个 Mel Gibson 这个导演就是拍的太露骨、太刺激、太血腥，不应该。但是我想耶稣当年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能要比这个电影更悲惨。因为演员不管怎么演都演不出真的被钉的时候那种痛苦。你知道在拍的过程中，那个罗马士兵的扮演者呀，不小心呢一鞭子真的抽到了这个演耶稣的演员的身上，留下了一个14寸的伤疤。当这个鞭子真的抽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愤怒地回过头来骂那个演员，你可想而知他所演的全是假的。耶稣当时是真的受苦，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真的他的手脚流血窒息而死，所以演员怎么演都演不出来的。为什么？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他来到人间来拯救我们，他自己却先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十字架为什么成了一个得救的记号。我们知道上帝来到人间他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含义，就是这个含义。他来是来对付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虽然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用他的全能托住我们，养育我们，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自古以来就充满了战争，充满了恶毒，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包括家庭内部这个社会、政党、阶级、民族，到处就像诗篇上讲的国国与国，民与民邦与邦，族与族，都在争闹不已为什么？ 上帝看着这个光景非常的心疼啊，他就亲自造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所传道的时候啊，传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要悔改。不仅神自己来到人间是这个信息，就是在他之前所有的先知代表神来到人间说话的时候都是这句话，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所以这个罪的问题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因为有了罪就有了死。我们查一查历史，人类啊因为犯罪而自相残杀死的人远远超过天灾死的人，也甚至超过啊，在某些年代啊超过正常死亡的人数。在中国历史上人口死亡一半以上有好几次，这几次都是因为战乱，因为战乱。你说如果一个做父亲的看到自己的孩子们是如此的生存，他多么心疼。这个父亲供养这些孩子们一切所需所用，阳光雨水空气大地万物他供养的，可是这些孩子们现在自相残杀。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多次多方啊，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而且还制定了律法啊，使我们能够悔改回头。可是我们一个一个把他们的先知杀死，我们拒不悔改。其实上帝不仅是借着以色列犹太人的先知，而且你知道在中国在印度在希腊在各个民族中那些啊那个智慧人，智慧人他们也看到了人间的罪。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人类文明中所有最优秀的一些啊一些成果能够存留下来的都是对付罪的。论语，孔子的论语是谈什么的，是谈罪的。要让人们仁爱，要克己啊，你知道这个孟子是谈什么的，也是谈这个的。其实包括佛教，我们基督徒容易把佛教说得一塌糊涂啊，好像臭狗屎都不如。其实佛教有它的道理，不然的话它在中国历史上也不能存留啊这么两千年。佛教它的出发点也是看到了人间的罪孽，罪孽深重，要让人类悔改。不过呢不得其道而行，怎么办呢？他让自己修炼啊，等于抓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这个污泥浊水，太难了，太难了。三个动机出发点都是解决罪的问题，什么印度教各种教都是解决，要解决罪的问题，出发点都是对的。但是呢方法方向目标不对，所以解决不了。比方说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就是想解决罪的问题，一直到了汉朝啊，这个要解决罪的问题，要存天理灭人欲啊，到了这个就是那个什么时候，王阳明啊朱熹啊理学的时候，都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上帝来到人间借着耶稣来解决罪的问题，他怎么解决的呢？他不是来指责我们，不是提出一套道德说教来教训我们，也不是行审判啊，他这次来不是审判，而是来拯救，来拯救啊。他怎么个拯救法呢？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使人大惑不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愚拙，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为上帝的大能啊。就如经上所说呀，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所以在我们人看来这个十字架是太笨了， 一个救世主来救世救世人，自己先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哪里的道理？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十字架是怎么对付人的罪。第一，他定人的罪；第二，他赦免人的罪；第三，他要战胜人的罪。第一，怎么定人的罪呢？有人说不是他定人的罪，是人们把耶稣定了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不错，但是当人们把一个无罪的阴谋啊，把他杀死的时候，他没有罪，那杀死他的人有罪了。所以在十字架面前，人人都犯了罪。你知道上帝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第一个动作是要让我们承认我们有罪啊。这个 Mel Gibson 在拍那个耶稣受难记的时候啊，这个有的犹太人就抗议他，连教皇啊都在担心这个片子会不会激怒犹太人，因为他揭露了犹太人杀死耶稣这样一个事实。不错，罗马的那个执政官，当时的巡抚比拉多是要释放耶稣的啊，他甚至举自己的手，他说杀这一人的血与我无干。但是是犹太人们呼喊着说杀死他，杀死他，把他的血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你知道那个 Mel Gibson 呢，为了缓和这个冲突啊，这一句话他没有翻译成英文，没有打字幕，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他那个发音是亚兰语啊，每一句话都要打成英文字幕，可是唯独这句话没有打英文字幕。可是这是圣经所记载的事实，人们担心犹太人会抗议，但是 Mel Gibson 讲，他说杀死耶稣的绝不仅仅是犹太人，乃是全人类，我们都参与杀死耶稣。为了表明这一点，在画面当中你们注意到有一只手扶住那个铁钉，就是帮助钉死耶稣的那只手，是导演的手，是 Mel Gibson 自己的手，他要用这个镜头来表明他也杀死了耶稣。我们的罪无可推诿，如果有人问你人类历史直到今天为止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事，我告诉你，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这些事情，是人杀死了神，是被创造者杀死了那爱他们的主。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能杀死他呢？是的，我们没有能力杀死他，除非他自己愿意为我们死。但是事实是，通过这件事证明我们的罪无可逃避。为什么人要杀死神？圣经其实告诉我们，是因为出于妒忌，不是因为耶稣犯了罪，而是因为我们有罪，不容得他来指责我们的罪，也不容得他自称为神，因为我们是神。所以我讲，杀死耶稣的是全人类每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每一个无神论者，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盯耶稣，都在杀耶稣。我自己以前也是如此，一说起耶稣，说起上帝，不存在，骗人的，是谎言，是神话。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你在拒绝他，你在否认他。如果他来到你的面前，你会杀死他。你杀死的不是一个人，你杀死的是一个自称是神的人。如果耶稣只是说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啊，我只是一个人，没有人杀死他。可是当他宣告说我是神，人们就要杀死他，因为可见人们杀死的不是人，人们杀死的是神。你如果说你是人，没有人杀你；如果你说是神，人人都想杀你，因为人们容不得神。我们辩论的时候常常讲没有神，没有神，绝对没有神，这就是杀死神的一个理论动机，一个观念上的动机。杀机已经存在你的心里了，如果他真的来了，自称是神，一定杀死他。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人的原罪。所以十字架定人的罪，定的是你的原罪，不是定你杀人放火的罪，不是定你贪婪 淫乱的罪，他定的是你的原罪。原罪就是伊甸园里边那个罪。伊甸园里的什么罪呢？蛇引诱夏娃吃分别善恶的知识果，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就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这就是原罪。原罪就是人要自称为神。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我们的一切都是被养育的，我们所享用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造的，都是天父给我们预备好的，也没有一样是我们要求天父给我们造的，都是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帮我们造好了养育我们的。我们就是这么完全靠他来养育，我们却不承认有他，我们非常卑微渺小可怜，但是我们却骄傲自大。这就是人类的光景。我们人生不过百，但是我们啊，却挑战那永恒的存在。我们的知识非常贫乏有限，但是我们却以为我们能够判断整个宇宙的奥秘，就是有没有神。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没有出去，但是我们却大言不惭地说宇宙有什么没有什么。其实这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如果想知道这个营地有没有一个房子，你必须先把营地看遍了，你才能最后下结论说没有，对不对？同样，我们如果人类想说这个宇宙没有神，起码你就先把宇宙看一遍。你现在连太阳系都没出去，银河系里边有几千亿个太阳系，几千亿个，那么宇宙呢又有几千亿个银河系，几千亿乘以几千亿，你说是多少？我们知道的一点点中的一点点。说人类是这么骄傲自大，是因着什么呢？因着犯了原罪。不是因为我们真的这个有本钱骄傲，是因为我们上了蛇的当。他说我们像神一样，我们就真的像神一样啊！只是什么时候像神一样呢？辩论的时候像神一样啊，生病的时候不像神了啊，疼得要命，一个牙疼你都要命，这快死的时候就不像神了，跟老婆打架的时候就不像神了啊，孩子管不了的时候就不像神了啊，抽烟连烟都戒不了就不像神了。我们所行的一切都像一个没出息的人，唯独辩论的时候像神。为什么？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因为一谈到知识你就像神一样。如果不谈知识谈生命，你就是个罪人。我们没有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吃的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果，所以一谈知识我们个个像神啊，眼睛冒着火花啊，辩论三天三夜不服输的，好像全世界的道理你都懂。可是如果不辩论，放下知识，我们去活出一个生命来看看怎么样吧？啊，可怜的很，可怜的很，这就是人的光景。你们说圣经是不是很奇妙啊？就这么几句话，在伊甸园里就把我们人的光景给说出来了。我们人都上了当，我们自以为神。其实我们是假神呢、我们不是真神，我们是真人假神。所以当真神来到人间，借着耶稣向我们宣告他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是罪人，结果我们人就受不了。我们心里就想，你是神，我才是神呢、我知道有没有神。所以无神论者都是钉死耶稣的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钉他，你们注意，在网上，在报纸上，在刊物，在书本上，甚至在课堂上，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课堂上，人们都在天天钉耶稣啊，用无神论，用进化论在否定耶稣，在杀死耶稣。杀的不是这个人，杀的是神呢、都在钉呢、这样都在盯，就说明他还没有死啊。如果他已经死了，你不会盯死尸的啊、说明他还活着，他盯不死的。所以十字架的第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因着我们 把耶稣杀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就定了我们的罪。什么罪？原罪。人人都想像神一样，而容不得真神，容不得真神。所以当人们把耶稣押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们是因为妒忌，因为妒忌。所有逼迫基督徒的人，逼迫教会的人，都是因为妒忌。他们看到上帝因着他的慈爱把人心给夺去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竟然赞美上帝而不赞美我，他们多么妒忌啊！他们多么妒忌，他们恨不得所有的基督徒们，所有的人民都像赞美上帝一样来赞美他。你知道毛泽东就这样，万岁万岁万万岁啊，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朝着他而不要朝着上帝。人如果不认罪悔改，如果听信蛇的谎言，我们天生就是杀死神的，天生就是杀手，就容不得神。尽管我们非常渺小，所以十字架啊，第一个功能就是定我们的罪。耶稣被我们钉死了，我们的罪就无可逃避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有的是朋友，你们还不是基督徒，你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本是人，但是唯有在一点上我们像神一样，就是在知识上，以我们的知识为判断一切事情的标准，结果我们就容不得神存在于我们的头脑和知识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拒绝他。当他真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杀害他，你会杀。我也是这样。这是十字架第一个功能啊，耶稣被我们杀死，十字架定了我们的罪。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出人意料的，耶稣是为我们而死，十字架就赦了我们的罪。谁也不会想到，当你把他杀死的时候，恰恰完成了他的计划，他就是要让你杀死。上帝啊，他的神奇在哪里？神之神奇在哪里？就是你坐在他身上的任何一件事都不出他所预料之外，你坐在他身上的任何一件事他都可以化作对你的祝福。你知道我们信主啊，信主的人，我信主十几年，我的经历就是这样，任何坏，不管多坏的事情，多倒霉的事情，多残忍的事情，只要你放在上帝身上，他给你转化为祝福，一定的。所以当人类杀死他的时候，这个最悲惨的事情，最无理的事情啊，要发生的时候，其实说句不当说的话吧，恰恰中了上帝的这个，别说计谋了哈，上帝没有计谋，中了上帝的计划啊，上帝就是计划让你杀死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耶稣早就知道他要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至少四次预言他自己要死。耶稣说，谁也不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还有权再拿回来。他早就跟门徒们说过。所以当人类咬牙切齿的出于那个妒火中烧啊，要杀死神的时候，神心里边多么吃难。所以我看完耶稣受难记之后，虽然很多人泪流满面，我也流泪了，但是我心里边很清楚，耶稣始终微笑，耶稣始终微笑，他知道他是谁。所以当他背着十字架跌倒在地，他的母亲玛利亚跑过去，就像小时候他小孩子跌倒了，耶稣跌倒了，他跑过去抱起他来一样啊，跑到他跟前。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的那句话是启示录里的话，不过那个导演放在这里也挺合适的。他说，妈妈你看， 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说 I met all since you， 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啊，那个胸怀，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个权柄，完全是属神的。还有一句话，那个电影里边没有用，那句话就是当耶路当那个女人们都哭的时候，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你们不要为我哭泣，应当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哭泣，因为像枝叶青青的时候他们尚且这样，当那个枯干的时候又如何呢？那是神的话，那是神的话，所以他尽管被杀害的时候他依然不失为神，尽管在万般的仇恨当中他依然不失为爱，尽管在一度的凶残之中仍然不失他的温柔，他的温柔，那才叫神。所以当我们杀死他的时候，他心里想，我为你们死的时候到了，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我怎么知道他赦免我们的罪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不晓得。我们全是上当受骗者，上了谁的当？上了蛇的当。因为蛇鼓动夏娃说，你像神一样，我们就自以为是神一样，我们就杀死真神。我们在杀死真神的时候，还以为我们是杀死了假神，还以为我们是真神，我们都上了当，岂不知我们杀死的是真神。什么证明呢？因为我们杀死他，他还爱我们。因为那被杀死的永远不死，我们这杀死他的却要死掉，这就是事实。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啊，在以色列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献祭。什么叫献祭呢？就是你犯了罪，你的良心不安，受了罪的惩罚啊，而且害怕有更大的惩罚临到你，怎么办？你要赎罪。用什么赎呢？就献一只羊，献一头牛。咱们中国古人呢，什么都献，献一条狗啊。但是犹太人很讲究的哈，他们献祭是非常讲究的，他们献牛、献羊、献鸽子，但是不会献猪、献狗。中国人抓着什么献什么，实在不行了编一个稻草狗，叫刍狗嘛。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啊。刍狗就是稻草发的一个狗，摆在那面前啊。为什么要献祭呢？因为要消除我的负罪感，我要向天，我们中国人是天啊，向老天爷，向冥冥之中的那位掌权者啊，他查看我的罪孽啊，尽管谁都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所以我逃不脱他的，我就向他献祭流血啊，证明啊我已经悔改了。所以其实献什么祭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那颗心，那颗心要流血，那颗心要流泪，要悔改，那么上天就接纳你，这就是献祭的功能。当然后来啊，后来呢，一代又一代，人们就把献祭当做了一种仪式，徒有其表，不动内心。啊，我爸爸这么献，我犯了罪，我也献一个吧，献了就没事了，一点都不动心的。所以后来那个先知啊，以色列旧约圣经里记载的那些先知们，就非常的愤怒啊，说这百姓，你们以为上帝需要你们的牛吗？需要你们的羊吗？你以为把牛羊给了他，你的罪就免了吗？你知道那些祭，你献祭的时候，如果你不动心，没有真正的内心悔改，那祭是白献的，白献。所以圣经记载说，耶稣来到世上被杀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我们赎罪的羔羊。什么道理呢？就是如果你认为耶稣是为你死的，他 他就是你的赎罪祭。如果你认为耶稣的死与你无关，他就不是你的赎罪祭。他的死是为万人所预备的，为世上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你的心流泪了，流血了，你承认你是犯了罪了，而他就是因着你的罪而死，你是在他那里得到了赦免，他就是你的赎罪的羔羊。我知道在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认为他的死跟我无关，是犹太人把他杀死的，他是不幸的死的。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参与杀死他，我曾经参与杀死他，而且当他被杀死的时候，他含着爱心来赦免我们。我知道在他身上承担了我所有的罪孽，承担了全人类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死了，所以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一想到他愿意甘心流血而赦免我的罪的时候，我就得以洁净，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奉耶稣的名，那羔羊的血能洗净我的罪。所以一开始我刚在普林斯顿大学接触到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啊，他们跟我讲这个道理，我一讲他听不懂，耶稣的血能洗净你的罪呀，我听到这句话好像就念那个北岛的那个朦胧诗一样啊，这根本不合语法，不合，他的血能洗净我的罪，这不是一个概念。但是现在慢慢的在主里这么多年，我才体会到什么意思，他的血能洗净我的罪，是因为我知道他的血是我流的，然后他的血是为我而流的，他的血是怀着爱的血，他的血能洗净我的罪，能赦免我的罪。你知道这就是十字架的第二个功效，也是耶稣的死的第二个功效啊，他是为我们而死，所以十字架成了赦罪的十字架。你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哈、原来是个杀人的工具啊，但是因着耶稣死在上面，现在就成了什么祝福的象征，吉祥的象征啊，和平的象征。医院要用十字架，国际红十字会要用十字架，双方打仗不管打的多么你死我活的时候，只要出现十字架在战场上，双方都不能打，它是和平的记号。在中国大陆好多人不信耶稣，挂着十字架项链啊，你问他为什么，保平安。怎么保平安呢？十字架是杀人的东西，有什么平安呢？你怎么不挂一个手枪呢？挂一个电椅在上面啊，挂个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曾经钉死过千千万万的人，谁都改变不了十字架的性质，唯有一个人当他被挂在上面之后，十字架的性质就改变了，就是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我们知道一个皇帝凡是他用过的东西都叫圣物，对不对？毛主席啊，当年毛泽东也是这样，要他看过的书啊，他摸过的那个水果都不得了啊，啊，他用过的杯子啊，那物价之宝啊，这是一个皇帝都如此，何况上帝来到人间，他碰过的东西样样成圣。你们知道吗？凡是跟耶稣相关的事情都惊天动地，十字架完全改变了性质，成了一个神圣的祝福的和平的吉祥的象征。还有圣诞节，他出生的日子什么圣诞节啊，他受难的日子叫受难节，他复活的日子叫复活节，跟他相关的样样 成圣。他出生的那一年叫公元零年，他一来到人间就把人类历史劈作两半，来之前叫公元前，来之后叫公元后啊。因为他是神，他是神。有人说啊，那是因为西方这个罗马政府那个时候特别强大，他们定的。这不是，你知道吗？人间发生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有人定的，是这样定的。为什么不是那样定的？这里边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所有的偶然性加起来背后有一个必然性。感谢神，耶稣来到世上，他改变了十字架的性质，因为那十字架啊，是他的十字架，成了他的十字架，也成了我们的十字架。所以前面我讲了两点啊，耶稣被我们钉死，十字架就定了我们的罪；耶稣是为我们而死，十字架就赦了我们的罪。第三点，耶稣还要我们与他同死，要我们与他同死，好让我们能够战胜我们的罪。我们以前常常讲到此为止，讲到什么地方呢？十字架赦了我们的罪，到此为止。但是圣经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十字架还要让我们胜过我们的罪。我的女儿啊，参加一个美国的教会，在青少年的团体里面，前几年啊，回家就跟我讲，说我们老师说了啊，我们身上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我说不错呀。然后他又说，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要犯的罪都赦免了。嗯，其实我心里也明白神会赦免的，但是这种动机，我女儿说的时候那个洋洋得意的样子，让我很不安呢。因为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犯着罪呢。啊，正在抵挡他妈妈，跟他妈妈争论不听话嘛。他心中在想，我不听话也没关系，耶稣赦免我的罪。不对，你过去的罪神赦免了，但是你将来的罪神要让你战胜。十字架不仅是赦罪的十字架，而是胜罪的十字架。你要把你连同你肉体的邪情私欲重钉十字架，这叫什么？这叫战胜罪。要让那个属灵的律战胜你那个属肉体的律。怎么战胜呢？你战胜不了。干嘛？怎么最后什么办法才能战胜呢？把你的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死掉老我，让那个新的生命占支配的地位。你知道人为了战胜自己的罪啊，用尽了各种办法。我刚才提到过，儒家要讲克己复礼啊，为人有己啊。儒家就讲啊，我想仁爱，不就仁爱了吗？这叫为人有己。只要你自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可是这个是错的，是行不出来的。圣经说得好，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才对。结果那个佛教、道教就苦修苦练，这个守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印度教要用苦行啊，来磨练自己的意志。你知道回教有数不清的那个律法，为了约束我们不犯罪，可是还是要犯罪。人的罪真难战胜啊，用你的意志力没有用，用这个什么榜样的力量也没用，雪雷锋啊，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啊，没用。其实自古以来，一直到共产党，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什么精神文明建设都是为了战胜罪的问题，战胜不了。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我在北京，我那个桌子上右边有个座右铭，叫战胜自己，四个字啊，战胜自己。为什么呢？我知道我自己不好，我知道自己不好，但是没办法，恨自己，就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啊。抽烟的时候战胜自己不抽烟，想发脾气的时候战胜自己不发脾气啊，怎么的，可是战胜不了，每战必败啊啊！所以后来我就在左边就弄了一个座右铭，叫走向失败啊，嗯，这样呢心里边特别踏实啊。我还没有作战呢，我想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失败的，所以失败了以后不那么难受。 所以走战胜自己走向失败啊，这是真的、啊、那么信了耶稣以后啊，信了耶稣以后身上也有罪，而且信了耶稣以后啊，那个神的灵啊，圣经的话语啊，进到你的心中以后啊，让你的罪更显得明显，显得更加的突出，呵呵，而且更加的多啊，更加的脏，老想战胜，怎么战胜呢？战胜不了。我告诉大家，你背圣经没有用的，你不信你试啊。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你就背吧。你什么时候背，就给你的孩子含怒呢？你真正不含怒了，就不需要背了嘛，对不对？所以律法、啊、让人知罪，让人显罪，让你的罪显多。你什么时候老想着律法，说明你还在犯罪呢。如果你不犯罪了，律法就无效了，对不对？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在律法之上，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你想用背圣经的办法啊，来战胜你的罪，没门，我背过没有用啊。这个还有靠什么这个弟兄姐妹来怎么帮你都没有用。我看圣经，因为我要对付自己的罪。圣经告诉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办法，唯一有效的办法，钉死自己。与耶稣同死，同死。什么叫钉死自己呢？我死了，我那个罪死了啊！什么叫死了呢？比方说，你要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突然想到我死了。你们以后可以试试啊！什么时候你想犯罪的时候，你就想我死了。比方说，你突然有100万美金的诱惑，诱惑你想去，哎，把这个钱偷机取巧，把它给赚回来，抓到手。这个时候你知道圣灵会光照你，这是罪，但是你心里又发痒，没办法。这个时候你就说我死了。你对一个死人来说，这100万有什么用呢？死了啊，或者是你的什么情欲发动了，要想犯罪，你说我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一死了之，什么罪都犯不了，就是要死，要死。有人到时候就想，哎，我想死，死不了，怎么办呢？这就是要钉十字架，是痛苦的。我告诉你，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说我死吧，舒舒服服就死了，没门儿。要咬牙切齿啊，要流着血流着泪流着汗死掉自己。我经历过，要想战胜你的罪，要忍受巨大的牺牲和痛苦去战胜你的罪。我就不要这100万，那个难受啊，明明到手的100万我不要啊，让他拿走了啊，就是忍受着痛苦，但是痛苦里有喜乐，对不对？失败中有得胜，软弱中有刚强，死亡中有生命，就是这样。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肉身多么痛苦啊，可是他心里的充满了喜乐，他最后竟然说成了，成了。我们每个人也要这样，你100万没有赚，最后说成了。可能别人说你傻了，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咽气的时候，下边的人都说嘛，你完了，但是耶稣说成了。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这一点，因为前两点啊，定罪跟赦罪，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三点就是圣罪，这一点最重要。什么圣罪？死掉自己，怎么死？痛苦的死。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这个死不是白白的死，这个死不是为了死而死，这个死是因着爱而死。你们注意这一点，因着爱而死，这叫牺牲，这叫牺牲。我甘愿的。为什么因着爱呢？因着爱神，我不愿意得罪神，我不想去偷机取巧占便宜，我不想犯罪，因为我犯罪会得罪神，会把耶稣同钉 重钉十字架，所以我宁肯自己忍受牺牲，我不犯罪，这是为了爱神而死，还有为了爱人而死，我不去犯罪，免得得罪我的太太，尽管外面有诱惑，但是我一定要回家吃饭啊，虽然家里的饭不好吃啊啊，我一定要回去，为什么？我牺牲外边那么美好的食物，美好的一夜，我要回家享受我的，忍受我的太太啊，为什么？因为我爱他，爱就是要牺牲啊。我们常常忘了这一点，什么叫爱？我们平常的爱是假爱，是错误的爱，人间所有的爱啊，都受了罪的污染，那个爱都是假爱。什么叫假爱呢？我爱你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可爱呀，啊，我一爱你啊，我心里边就舒服啊，啊，啊，为什么人都喜欢漂亮人呢？为什么一看你心里边就舒服？那叫爱吗？那叫占便宜，啊，那叫享受，那叫自私，那叫贪婪，那叫自我中心。什么叫真正的爱？十字架的爱叫真正的爱，牺牲，爱的不可爱。如果可爱爱，那谁不会啊？啊，看见个漂亮孩子，谁都喜欢亲亲他，抱抱他，谁不会啊？对不对？那可爱的谁都会，只有见了那可恨的、可恶的，你说爱得起来，那叫真爱。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爱的时候，却没有人爱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不可爱。我长得很丑，我是最需要爱的，可是没有人爱我，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爱得漂亮。我现在很落魄，我分文没有，我穷困潦倒，没有人爱我，恰恰我是最需要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爱都是这样，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什么？是他一点都不可爱，你想起他来就难受，看见他就恶心啊！你提起他来心头就有重担，晚上就睡不着觉，因为你恨他，因为他得罪了你。这个时候恰恰需要有爱，你知道人间的道理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什么叫喜乐？什么叫平安啊？如果啊一切顺利啊，春风得意啊，股票上升，那个时候你喜乐，谁不会啊？只有当你赔了500万照样喜乐，那才叫真正的喜乐。赚了500万谁不会喜乐啊？傻子都会。所以我们人间很多时候我们不懂那个真正的道理。耶稣来告诉我们什么叫爱。你杀死我，我还爱你。你误解我，你伤害我，你吐唾沫在我脸上，你拿枪扎我，我依然爱你，为你祝福，这才叫爱。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审查我们身上，来反省我们身上的爱到底是神的爱还是人的爱，是真爱还是假爱，是通神的属灵的爱还是属肉体的爱，是永恒中的爱还是今生短暂当中第九怪的爱。所以难怪呀，我们好多夫妻越爱越打架。你说爱不爱？那当然爱了，如果不爱干嘛我们谈恋爱呀？啊，干嘛结婚呢？在全世界找来找去就找了这么一个可爱的，这个结过婚了就打架啊？为什么爱多深恨多深？为什么身边最爱的人反而最伤害你最重？因为这个爱受了罪的污染，已经不是纯爱，不是真爱。我原来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就这样啊，我爱不爱她？爱得不得了，在万人中我们彼此挑选挑出来了，到了一块儿，为什么打架？还是因着爱，因为我天天盯着她，我爱她，她经不起我的爱。你知道吗？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天天爱你盯着你，你受不了，他盯着你时间久了就发现你哪不可爱了，而他的动机原本是好的，希望你处处可爱，完全可爱， 样样可爱，结果发现你好多地方不可爱，他就希望你纠正，你纠正不了，你就可恨可恶。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只爱那可爱的人，不爱那不可爱的人，只爱那可爱的方面，不爱那不可爱的方面，对不对？可是神告诉我们，十字架的爱是什么？专门爱那不可爱的。我们要学这个功课，专门爱那不可爱的，那是你真的 有本事啊，真的有爱啊。比方说在家里什么事情让你跟你的太太或者先生经常不愉快，你以后学着去爱他，你就爱这件事情啊。我太太原来经常引起我跟他吵架的原因之一啊，就是他喜欢叨叨没完没了啊。这个但是现在呢，我就觉得好可爱呀 那原来不可爱的现在变得可爱了。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神这样的爱我，我这样的不配，我甚至杀死他他都爱我，难道我就不能爱我太太一点点吗？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欠他的主人1000万两银子，他无力偿还，他的主人就赦免了他。可是他一出门看到他的一个仆人欠他10两银子，抓住不放，把他投到监里去了。后来他的主人听说了，说这个恶仆啊，1000万两我都赦免了你啊，你竟然不赦免他的10两，给我抓回来，投到监里，无期徒刑。我们人是不是这样？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连我们隐而未显的罪他都知道，他都赦免我们，他含着笑脸接纳我们，完全的接纳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来祷告。可是我们对我们的亲人如何？对我们的同工如何？对我们世上的朋友们如何？我们抓住一点都不放过呀。所以现在啊，我太太不在家的时候呢，我们家很安静啊，我跟我女儿都不爱说话。等我太太一下班一进家门，整个屋子空气活跃起来了哈，一开门就听得见，谁没把鞋放好就放在这儿啊，谁给我弄得那么乱啊。要是以前的我呢，我就又生气了哈。但是现在我就一股暖流啊，涌上心头，我就突然想到啊，我们家的主人回来了哈，那股温暖的感觉就来了。你如果爱一个人，你必须爱到这种地步，连他的缺点你都觉得可爱，知道这一点吗？真的，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了，因为那个对象还没有到手啊，常常有这种感觉。连他发怒都发怒的可爱，连他擤鼻涕都那么可爱啊，连他的缺点都那么可爱。但是一到手结了婚陈旧了，哎呀，怎么看怎么可讨厌啊。这是因为没有了爱，不是因为他不可爱，那是因为你心中已经首先失去了爱。如果你心中还有爱的话，他那个完整的人你都要接纳，你都可能接纳，你都会接纳。你说因为他不可爱了我怎么接纳，那不是因为他不可爱了，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爱了。现在我跟大家说实话，就是我太太怎么着我都觉得可爱，他甚至原来看起来最可恨的时候我现在看的都很可爱。比方他骂我的时候他骂我的时候按道理说是最激怒你的时候，可是现在我看着他骂我我都可爱，看着他可爱，我说你看着他傻样那个可怜样那个不懂得我多么爱他的那个样，哎呀。所以等他骂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骂我的时候我心里边正在爱着你呢。他说你爱我什么？我骂你还爱我？ 我说你骂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这个傻媳妇儿竟然不知道我在爱着她，她还骂我。你说有了爱，一切都能化解呀、啊。有了爱，没有不可化解的事情啊。爱就是接纳，就是忍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这是第一句话。圣经给爱下定义啊，很长的一串啊。可是竟然第一句话是爱是恒久忍耐，我就不明白。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定义跟我们平常的定义完全不一样。我平时的定义什么叫爱？爱就是火烧火燎，按爱不住。可是为什么圣经说是恒久忍耐？因为他讲的道理是，当他不可爱的时候，你还要爱他，这就需要忍耐，而且还有恩赐，不是无可奈何的忍耐，是甘心乐意的忍耐，这叫恩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啊！当他不可爱的时候，你说爱他，这是真正的爱。我们要学这个功课。这个我开车的时候，我太太总坐在后边总指挥我啊。你知道，我想好多太太都是这样啊。啊，哎呀，以前呢，刚到美国的时候，他这样，我们俩吵架呀。我说你开还是我开？啊，有一次我把车在路上一停，你来开，停在正中间呢。我太太吓得马上说：“我你开你开你快开快开快开！”我那脾气特别大嘛，啊！但是现在怎么办？恒久忍耐，他怎么说？我就装听不见，我还集中精力开我的车啊。他问我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听见了。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听，啊。那为什么？因为没办法啊。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啊，信了耶稣以后的人也不是完人啊。我们别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就可以 perfect 完美无缺了啊。我们也用这个标准要求别人，错了。信了耶稣以后，不是我们变得完美无缺，乃是发现我们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乃是承认我们是罪人。而且呢，也不是用圣经上的道理去要求别人，要求别人都达到耶稣的标准啊，要求他万无是错了。我们恰恰要接纳他的不完美，我们彼此接纳不完美。所以我就发现我太太啊，结婚这么多年，有些问题改不了，一辈子改不了的，怎么办？恒久忍耐是爱，这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啊，如果耶稣来了说啊，我限你三天改正，不然的话我为你白死了啊，我为你死了，为你流了血了，你为什么还不改正啊？不是，我们改不了，我们是肉身，只要肉身活着就有肉身的软弱，我们就有挣扎，有征战，何况这世界上这么多诱惑，魔鬼的攻击啊，神怜悯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接纳我们，他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刚强，刚强啊！你知道这个我们的罪是在爱中被战胜的，我们自己的罪啊，有了爱，你的罪就被遮盖了，爱能遮盖一切的罪。这个你身上的爱有多高，你的罪就有多低，你知道吗？你身上的爱如果下降下降下降，你的罪就上升上升上升上升，你的爱要上升上升，你的罪就下降。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用十字架来救我们脱离罪？现在有了答案，因为他要用爱来战胜罪，不是用审判，不是用火来烧我们，不是用刑罚来惩罚我们，不是啊来论断我们，他是用他自己牺牲的爱来恒久忍耐，随时敞开心怀接纳我们悔改。最大的力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要能活出这么一点点来，我们就有力量。在一个家庭里边，谁最有力量？那个稀里糊涂去爱别人的最有力量，那个非常柔弱，非常啊这个包容，胸怀非常广宽广的那个人最有力量。老是斤斤计较那个人最没有力量。什么叫力量？力量就是说，我除了满足我自己之外，我还能满足你，这是不是有力量？ 什么人没有力量？我连我自己都满足不了，还得靠你满足我，这最没有力量。所以在家庭里边，哪个人如果老让着对方，让着别人，这人有力量。你别以为他是好欺负啊，你别以为他没出息啊，其实他最有力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甘愿吃亏，甘愿舍己，甘愿牺牲，是为了别人，你是最有力量的。所以耶稣33岁死在十字架上，柔弱如羔羊，他是最有力量的，他征服了全人类，征服一切强盗，征服一切罪犯，连那个铁石心肠的人到他面前都会悔改，因为爱是最有力量，最有力量。爱不仅能战胜我们自己的罪，而且也能战胜对方的罪。你们注意，如果对方有罪，你抓住他不放，他的罪越来越大。如果对方有罪，你赦免他，包容他，你爱他，他的罪就可以得到战胜。你知道，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我太太就这样。啊，他有一次我做饭做的咸了点，他就在那不停的责备我，而且上纲上线啊。你知不知道吃盐多了会死啊？某某某那个书上说了，这个你自己死没关系啦，还让我一块死啊？你知道，要是过去啊，我早就一拍桌子，住口吧你啊！但是现在呢，因为信了耶稣了啊，这个十几年天天跟耶稣在一块儿啊，就有那么一点点像耶稣了，万分之一了啊，这个圣灵在我心里。就提醒我，他说话说多了，你做的饭又咸，一定口干，给他端杯水吧。后来我就受圣灵感动，就端一杯水啊，放在他跟前，哎，我说你喝口水，慢慢接着说。哎，没想到我一说完呢，他噗嗤一笑，不说了。怎么样？爱能战胜他的罪。如果你指责他说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啊，又没完没了了，他越说越来劲儿。这时候你怎么办？去爱他，去爱他，无条件的爱他。不要讲道理，人间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家里更没有道理可讲。爱能解决一切问题，以一切的一切在爱里都能解决。爱就是吃亏，爱就是忍耐，爱就是牺牲，爱就是当你爱不起来的时候，你还去爱他，付出自己的牺牲。就是你那么无名火马上就要升起来的时候，你竟然转化成微笑，去拥抱他。你知道开始很难，习惯了呢就很自然就转过来了怎么人家怎么欺负你，总是笑眯眯的。好像最没出息的样子啊，任人宰割。但是你这时候你已经修炼到家了，你已经有点像耶稣了。耶稣就这样，当人们杀他、侮辱他的时候、嘲笑他的时候，连他的门徒、他的妈妈玛利亚在十字架上面就特别失望的时候，因为他们当时想你要行大神迹，你要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啊，但是他竟然死在上面。为什么？他的极度的柔弱。极度的忍让，极度的忍耐，极度的牺牲，才能够成全那最伟大的救恩。你如果你想成为别人的祝福吗？你想成为别人的恩典吗？你自己要牺牲，自己要牺牲。你不要老要求别人祝福你，老要求别人让着你，老要求别人爱你。你首先自己学会去祝福别人，一根蜡烛点亮自己，燃烧尽自己，照亮别人。耶稣就是如此，十字架就是如此。我们每个人要学会这样的爱。怎么样才能学会呢？学是学不会的啊，只有一个办法你才能得到这种爱，活出这种爱，就是你活在这种爱中。人交什么朋友就变成什么人。如果你交了耶稣这么一个朋友，天天与他同伴，与他同行，天天读经祷告灵修，我告诉大家，时间久了，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爱就包围着我们，就滋润着我们，就影响着我们，就变成我们的爱。 我们在享受神的爱的同时，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爱，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在享受神的祝福的时候，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想得到这种爱，只有一个办法，到耶稣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他给你不是给你道理，那是亲自的爱你，拥抱你，与你同伴。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啊，你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恩典和怜悯临到了我们。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派到这世，虽然短短的33年时间，但是却成就了普天之下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成就了对我们的爱的救恩。人间没有这样的爱，这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使我们人间所有的爱在你的爱面前显得羞愧。主啊，你的爱何等的长阔深高，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认识了我们；当我们还恨你的时候，你已经爱了我们。主啊，当我们还不懂得怎样去爱，我们自以为会爱，但是你心里非常的明白，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自以为是爱的，这是在犯罪。主啊，是你用十字架上的牺牲，用十字架上的鲜血，教会我们什么叫爱。主啊，谢谢你的爱，拯救了多少家庭，拯救了多少罪人。你的血没有白流，母子女那救恩的宝血和爱的宝血，今天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就是你那样的生命，能够活出爱来的生命，能够祝福别人的生命。天父，我谢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要问在座的朋友，如果此刻你们愿意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心中，愿意领受他那十字架上的爱，今天你就可以得到。如果有这样感动的朋友，我请你向耶稣举起你的手，好不好？我给你祝福和祷告，一下就放下我的朋友，一下就都放下，都放下，不管我看得见看不见，神都看见，因为你的心向他敞开，他乐意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你，他已经赐给你，他已经在等待着你，希望你来接纳他进到你的心中。他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福分，这世界得不到的。他要永远伴随着你，成为你最大的祝福。从今以后，你要活在他的爱中；从今以后，你要享受他的爱；从今以后，你也能够活出他的爱。你要成为你家里的祝福，成为每一个人，凡是和你接触的人的祝福。你要像光一样照亮你人生的道路。还有没有心里有感动的朋友，顺着你的感动向上帝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祝福。还有没有举下就放下，我看见，我都看见。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凡是刚才你举手的，或者是你虽然没有举起来，但是你心里有感动，你心里的手已经举起来的，都跟我做下面的一句话，我说一句，你心里默默的跟我重复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要谢谢你，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带着他丰盛的爱，带着他丰盛的生命，成为我生命的主， 成为我的救主。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谢谢你愿意赦免我一切的罪，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愿你的爱临到我和我的一家，从今直到永远。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